也没有人呢依教修行了。啊，佛法讲兴衰呀，是从这上来说的。啊，是从学佛人来讲的，绝不是从佛法本身来讲的。啊，佛法本身没有兴衰。没有啊，真相末法啊，真相末法在众生在学习人的这一面来看啊，有这些现象，我们不能不清楚啊。果然明白了，现在是末法，我认真修行啊，依教奉行，绝不违背经教的教诲，我生在正法了啊。现在对我讲，我是正法啊，我的烦恼习气淡薄啊，从哪里看呢？对世缘看得很淡啊。世缘是讲的明文利啊，七情五欲，这个看得很淡薄。那你就住在正法吗？心地真诚纯正，清净不染呐。这当然是正法了啊。遇到的殊胜的法缘啊，遇到净土啊，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呢。净土是妙相论的啊，这个法门会一直传到世尊法灭啊，就是末法的一万年呢啊，往后还有九千年呢。妙相论啊，那么在先前流传在社会法门还有很多啊，有许许多多修行成就的，大概多半都是天道啊，天道那已经相当殊胜了啊。你能够升到哪一层天呢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娑婆世界有28层天，你生在哪一层？要读经的，不读经呢，你就不晓得了。这个28层天呢，又分为三等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大的区别呢，容易明白。 你说你升天，你的情欲有没有断？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七情五欲。啊，七情呢，喜怒哀乐爱恶欲。啊，那个欲就是五欲，就是财产名食睡。你心里头还有没有？啊，不是说身断了，心里还有没有？心里面还有这个念头，你最高只能够升到欲界第六天，最高的了，他化自在天。这是一个界限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经念的很多，佛不会说妄语，啊，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不要问人了，问自己啊，我这个情欲有没有断掉？如果没有断，啊，修什么样的法门，你的果报啊都出不了欲界天。啊，经上讲的28层天，说老实话了，这是大分呐。啊，每一层天里面还有等级。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人道一样。我们这个人道里头等级很多啊，富贵穷通啊，不一样啊。天上啊也不例外啊。啊，每一层天里面都有很多等级。你到底是在哪一天？你到底是在哪一个等级？啊，那么要想升色界天，佛在经上讲的条件讲得很清楚，色界天要修禅定。要得禅定，禅定能伏烦恼，啊，烦恼就是七情五欲，啊，确实好像是没有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他的定功把他压住了，扶住了，虽有啊，不起作用，啊，这个叫伏断。不是灭断，啊，是伏断。有这样的能力，生色界天呐，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甚深禅定的功夫，啊，烦恼习气伏不住。色界天没有分呐，然后你就想生色界天不容易啊，比色界天更高的无色界天。色界天人放下了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啊，扶住了贪嗔痴慢， 到了无色界，连这个色也放下了，身体不要了，无色界没有色身呢，没有色身，诸位想想，你还需要什么宫殿楼阁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很自在啊。我们一般人称这个境界灵界，它的神识存在啊，我们中国一般人讲灵魂啊，它只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色身啊，这个也是很多人向往。在古代老子就说，我有大患，为吾有身的啊，我有很大的忧患，是什么呢？我有个身，我要没有身多好呢，色界天没有身啊，这个无色界天啊，也许老子是从无色界天来的啊，带着无色界天的习气，不是没有身呢，现在有个身呢，哎呀，这个身是苦本呐，身为苦本呐。不但是苦本，他还天天造罪业。啊，真的是很大的累赘。所以纵然到无色界天了，你还没有能出六道轮回，你就想这个事情多难啊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啊，你要想出六道轮回，无论是大乘小乘，你一定要依教修行，要断烦恼，小乘出果，断三界，88品见佛。品是品类呀，啊，一类一类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见解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佛把它归纳归类，啊，三界88类，啊，你这个通通断尽了。真虚的顽固啊，你的见解不错了，但是你的思想还有错误啊。见解不错了啊，有个很大的好处，你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途，叫保证了 啊你在人天里头的生辰啊，往上去呢升天，往下去呢就堕落，堕落成顶多堕在人道，不会。为什么？你见解正确的时候，你会认真努力修学，你不会放弃修学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须陀洹天上人间7次往来，肯定证阿罗汉果啊，证阿罗汉果呢，那就出了六道轮回了啊。但是你要想到啊，天上时间长啊，人间时间不长，天上时间长啊。这7次往来的时候，那这个用这个年月日算，那是天文数字啊。超历天地一天，是我们人间100年啊，超历天人的寿命1000岁啊，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的啊。夜摩天 夜摩天的寿命，他那里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，寿命是2000岁。斗率天人，那弥勒菩萨是斗率天哪？斗率天人他们的一天是人间400年。斗率天人的寿命4000岁呀！弥勒菩萨将来下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，是在斗率天命中。斗率天的寿命4000岁，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，和我们人间的数字，弥勒萨下生经里面讲的是56亿7000万年。这56亿7000万年，诸位可以算得出来吧？一年嘛，360天嘛。这360是个圆呢、圆的弧度啊，360度啊。一年360天。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。再乘上4000岁，那个时间就算出来了，56亿7000万年了。如果再上一层呢，它是倍倍呀往上增加的。化乐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800年。寿命呢8000岁。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，他是人间的一天是人间1600年。16000岁，它比化乐天加一倍，化乐天的寿命8000岁，它的寿命16000岁，所以不要说是色山欲界了，单单欲界。这个七次往来时间不得了啊。但是你要晓得他这个七次往来的时候是在欲界，并不是在欲界，多半住在色界。色界天人的数字是论劫算了。所以你就晓得须陀洹证的阿罗汉那是多么长的时间，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呢，走了一个捷径呢，近路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。谁教我们的呢？普贤菩萨教我们的。这个经文普贤菩萨讲的。我们在这个世上欲重宣其义，普贤菩萨讲的。华严菩萨受普贤菩萨10大愿望到归极乐。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土宗的初祖啊！有的人天天，我们修净土的人天天要拜普贤菩萨，初祖啊！ 当时日菩萨也是处处在华藏净土提倡净土法门啊，这个是在华藏世界，是大势至菩萨。普贤菩萨在娑婆世界，华严经或世界讲的啊，那个大势至菩萨那真的尽虚空变法界，他是法界处处，普处处，娑婆处处啊。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在娑婆世界，第一步讲华严，普贤菩萨首先提出这个法门。那么在中国的初祖慧远大师，所以我们讲到初祖哪一个初祖啊？祖有好几位呀、啊，我们都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那么这个我们都是讲的妙相，啊，这个性德的流露，啊，熏修德的熏修。下面讲一即真珠灯焰论，这个都是比喻形容。山中宝岛啊，珍珠不一定到了啊，我呆呆看到了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看到的珍珠啊，那你就搞错了，代表圆满圆形的啊，这个真是真假的真啊。不是珍贵的珍呐、啊，灯焰我们就晓得，这珠放光啊，宝啊，啊，表什么？表信德，啊，信德，总的来说。智慧能力啊，我们讲德能啊，能力向好，下一个人底下一个人圆满啊，圆满的智慧啊，放光啊，灯焰是表放光啊，圆满的向德能，圆满的德能珍珠一定要在这个里头懂得他的意趣啊，显示这个山之壮观啊，种种妙宝为岩石，岩石庄严，石是装饰啊，这一座山，这一个形象啊。以种种妙宝，宝上加个妙，这个宝可以受用，不能占有啊，你能够欣赏，你不能够得到啊，告诉你不可得啊，为什么不可得呢？相由性空，有即非有，非有而有，般若经上讲的啊，凡所有相啊，这一切的现象啊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我们自己身相如是，自己的心相也如是啊，清净轮回所安住啊，看这个山的形状啊，现在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华藏世界品》，四周轮山寄送第二首，摩尼宝轮妙相轮，记忆珍珠灯焰轮，种种妙宝为言师，清净轮为所安住。这首这个大意表法前面呢都介绍过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后面两句没有细说，这首偈是重诵前面所讲的山轮，也是讲这个轮为山的形象，山腰起伏的形象，以及这个山中它所含藏的奇妙的珍宝，虽然讲的是医报，我们应当要晓得，佛给我们讲经说法的意趣究竟在什么地方，尤其要晓得医报的庄严从哪里来的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第四首偈给我们讲成就轮为山的因缘，我们从这部大经过去这个四品，这一品经是第五品，这是第八卷，前面这个七卷经文里面已经深深的体会，医报是从正报变现出来的，医报是属于阿赖耶的相分，正报属于阿赖耶的见分，心心所各个具足四分，这个四分就是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相分是物质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是见分变现出来的，但是要晓得见分呢，对这个相分来讲呢，它只是缘，它不是因，因是什么？因是自证分，自证分是体呀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真心本性， 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见相同源啊。见分的就正报的体是真如自性，依报物质之体也是真如自性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讲啊，有情众生从见分上说的叫佛性呢，无情众生完全从相分上讲的，我们今天讲物质啊，现在的话讲大家好懂，物质精神啊，精神呢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精神跟物质同一个源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出现品里的佛讲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那个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心。所以才说性一切心呐，啊，那个一切就是这个一真庄严，啊，心是讲的体，啊，一切万法的离体是自性，正自正分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觉。他明了啊，对于能现能变的心识他清楚，对于所变的见分相分啊，就是讲的物质精神，他通通清楚，通通明了，叫正自正分啊。所以那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我们一般人讲觉啊，那不觉呢？不觉就迷呀，啊，这个是佛在九法界里面教化众生真正的目的啊，这个才真正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说出来了。古人比如说和盘托出啊，一丝毫的隐藏都没有，全部托出来。那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个轮回山啊，我们体会这个意思，伟大的形象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轮回山是伟大的形象啊，伟大的形象要具足哪些条件呢？这个轮回山上一切所具足的，那就值得我们学习了。我跟诸位的报告重点也在此，那么这个一般讲呢，我们懂得表法的意趣，从表法里头我们就学到伟大究竟圆满的形象。 种种妙宝为岩石啊，妙宝绝对不是金银琉璃、车具玛瑙，那个不是啊。啊，那妙宝是什么呢？佛在经上教诲我们的那些纲领啊、纲目啊，妙宝啊，三福是妙宝，三学是妙宝，六合是妙宝，六度是妙宝，十波罗蜜是妙宝，普贤十愿是妙宝啊，归纳到最后，妙宝的妙宝，那一句万德洪名啊，我们懂这个。如果这些我们通通都具足了，那是种种妙宝为岩石啊，世间俗人看不出来啊，你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像当年啊济公长老实现的，不但衣服肮脏，衣服还破烂，他身上有妙宝啊，啊，济公和尚出现在宋朝，在南宋，啊，这个南宋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岳飞呀，济公跟岳飞同时代，啊，在浙江出现的，啊，他老人家圆寂之后，葬在杭州，啊，我这次也有缘。去礼拜济公长老的塔墓，高僧传里头有他的传记 啊，他的传记比一般人长啊，但是跟外面那个济公传小说不一样，小说不是传记啊，那个是不负责任的。高僧传里面的传记是负责任的，确确实实有这个人，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实现啊，他的形象疯疯癫癫，但是没有人不尊敬他啊，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他身上有异香 啊，不是普通人呐。民国初年，民国十几年，江苏金山寺妙善长老啊，这人早已经往生了，不是普陀山的那个妙善啊，他们的名字相同啊。民国初年的时候，金山寺的妙善 大家称他做金山活佛。他的形象跟济公非常相似，也是很邋遢，很随便，不修边幅，就穿一件长褂，冬天也是他，夏天也是他，一年到头就一件长褂，他没有第二件，他也不洗。一生没有洗过澡，没有换过衣服，身上清香啊，莲花香气啊，他到过南洋。身上有宝啊，全身种种妙宝为岩石啊，凡夫看不出来啊。给诸位说，天龙鬼神看得出来，凡夫肉眼看不出来，天眼能看得出来，不一样。他的妙宝是三学六度啊，这个经上常讲无分法身呐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妙宝啊，清净沦为所安住啊，这是讲这一些，通通都是在这个伟大的形象里面，这个伟大的形象就是。四这个大世界华藏世界四面的轮回山我们懂得这个意思，在这个地方学习，这就对了。再看下面第三首这是讲轮回山之体，前面是讲轮回山的形象，坚固摩尼以为藏啊，阎浮坛经作岩石，树光发焰遍十方，内外阴车皆清净。真的是宝山呐！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啊，华藏世界有，我相信肯定有，极乐世界有，也肯定有，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依报随着正报传。你想想华藏世界住的是哪些人，极乐世界住的是哪些人，这不就很清楚了吗？我们是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世间这个住的注重啊，心不清净啊，哪里来的净土啊？这是净土啊！从什么地方看待净土呢？最后一句，内外阴车皆清净。华藏世界是化身菩萨居住之处啊！那我们就晓得了。人家见思烦恼断了， 佛给我们讲纲目